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学习《罗马书》第十章哈。第十章的内容不是很多，所以不会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来一起读，看看能学到什么，好吗？我们先祷告，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一起学习你的话。主，求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领会你的真意。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十章这样说的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啊，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犯信他的。都得着益。好，这里边呢，第十章呢，上次我们说过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到十一章哈，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然后呢，这个上帝既然拣选了他们，他们怎么居然不信呢？那么这个保罗就讲了为什么会这样哈。那么第九章呢？保罗就讲到，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第九章呢，也这个曾经引起过很多争议，就是怎么理解第九章哈，就是上帝的拣选这个主题。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哈，我不晓得是不是讲清楚，是不是让大家更困惑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再讲这个主题了哈。那么第十章呢，他就说了，第十章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那这句话呢，就讲的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得救，他们遵行律法，他们这么有热心，却反而没有得救呢？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很有热心哈，就是以色列人很。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很敬虔，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不是按照真知识，就是说你看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But their zeal is not based on knowledge"，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误差，所以呢，他们再努力也没有达到目的，就这个意思哈。那么他们的认识有什么误差呢？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上帝的救人的方法是要因信称义，可是以色列人呢却想靠行律法而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呢，保罗呢前面证明说，靠行律法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因为人都不完全，对不对？他说律法既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的，对不对？第八章讲到这儿，你看第八章说哈，说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儿子哈，所以呢，他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呢，说向神有热心，可是没有按照真知识，就是指这个啊，说没有明白上帝救人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就是要用因信称义哈。好，第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却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对不对？讲到他们靠自己的律法，而没有靠上帝的恩典。好，第四节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或者说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是犯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上次我讲到哈，上帝的旧约的时候呢，好像给了人两条路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是律法，要行律法。然后一条呢，就是上帝的恩典。那其实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呢，早在律法颁布之前400年就已经向人显明了。当上帝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句话，上帝说，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算他为义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人，上帝救人的方法一直都是靠恩典的啊，因信而称义。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行律法，所以呢， 好像给人感觉说，人得救是要靠行律法，不是靠恩典。但事实上呢，这个上帝救人的方法一直都是靠恩典，因为靠律法人不能够完全啊。好，那下面保罗就讲了这个道理哈。第五节说，摩西写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看，第五节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意思说，人如果能行出律法的义的话呢，那你就能够这个被拯救。可是问题是，有几个人能够完全行律法的义呢？是不是？前面讲的是，律法因为人的软弱，因为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不能行，对不对？所以人不能够靠行律法而完全的诚意，对不对？好，那第六节说，我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啊，有个括号说，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括号说，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这个保罗引用旧约的一段话啊，摩西说的话，摩西原话里没有括号里这些解释哈。那保罗在这里就解释说，当时这摩西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啊，你看第一句说，我有出于信心的，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真正跟随上帝并没有难到好像上天入地一样，并不是那么难啊。那第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他这里引用摩西当时的话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那么地这个，然后他解释说，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当然是这个福音，那个时候罗马那个摩西的时候还没有传出来哈。但是保罗呢在这里解释说，当时这个谁，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道并不是像他们想象那样要上天入地一样难哈。然后呢，他进一步解释哈，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呢，他说啊，上帝的道并没有那么难。那上帝的道到底什么呢？他第九节就说了，你如果能够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意思说，上帝的道其实就这么简单，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啊，第十节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个就把这个福音呢，用很简单的这个两句话就总结出来，说福音是什么呢？其实上帝让我们得救用的是这个用什么方法呢？他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得救了，就这么简单。十一节经上说，犯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这也是引用旧约的话哈。啊，十二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保罗这里反复引用旧约的话，就是想佐证证明他所讲的福音这个道理哈。那么这里边呢，你如果看第九节第十节哈，按照保罗的说法，得救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最简单的这个经文，就常常会引起一些误解或者曲解哈，在哪里呢？你看保罗说信上帝啊，得救啊，非常简单。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一定会得救。那么这个事儿呢，这个这叫大道至简啊，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为什么会引起很多 这个误解啊、困惑呢？那就是呢，人常常会心口不一。你说，嘴里承认，口里承认耶稣为主，那很容易啊，我承认呢、啊，我承认耶稣为主啊。然后他说要心里相信，那这个这就比较麻烦。那心里相信这个事儿，你说我心里相信，可是如果检验你心里相信的，我怎么知道你心里相信真的相信的呢？还是说你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呢？所以呢，这个口里承认比较容易，这心里相信呢，就很可能很容易造假，对不对？有的人并没有真正相信，他说他相信，啊，因为信主会有很多好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到后来呢？有雅各书呢，雅各就讲到信心和行为啊要相称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雅各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有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早期教会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讲到说因信称义哈，只要你承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那许多人就对此呢就有些误解，说哎，说如果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话，也不要什么行为，律法也不要了，也不要遵行什么律法，守什么规矩了，那太简单了，那谁都可以得救，对不对？谁都可以口里承认，至于谁的至于他是不是心里相信，你没有人知道，你能钻到人心里看吗？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如果说他相信，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相信，对不对？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这个曲解哈，甚至异端。然后呢，雅各呢就特别写了一封信，就为了矫正这些错误的想法啊说法。他说：“你如果你的信心不是用行为验证出来的，他说你的信心就是假的，就是死的。那死的信心是救不了你的啊。所以呢，这个之所以有这个雅各书，就是因为教会出现的啊错误的教导，出现了异端，出现了对真理的误解，所以才有啊雅各书像这样的书信来更正。那你比如说，这个希伯来书也是啊，这个因为教会出现了很多啊错误的观点，所以呢，他才写封信来更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哈。那事实上，新约圣经啊，大部分都是书信哈，除了这个福音书之外，就是书信。那书信的目的就是要更正教会的一些啊困惑呀、错误的认识啊、异端的出现呢啊，这是个目的啊。好，那么往下看哈，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又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这一段呢，这两节呢，其实就是他讲到福音嘛，福音这个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然后呢，他就想到说，这个信息必须要有人传啊，所以他就讲的说，那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又怎么能信呢？就是说，听到是从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讲到我们要去传福音哈。好，十六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那这句话就很重要。他讲到说，我们去传福音，可是呢，他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意思说，不是说所有听到福音的人都听从都信奉福音，对不对？这很显然，对不对？那他又用旧约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观点哈，说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那这段讲什么呢？这段就是说福音其实是传给了很多人，可是呢，并不是听到的人都信从了。比如说以色列人，那主来了，先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都信了吗？没有都信，对不对？以色列人不仅没有都信，甚至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主给钉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那你说，哎呀，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人不信哈、啊， 这个如果这个主耶稣来，这个一定会大家都会信他。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呀，能够让死人复活呀，有大能力呀，能够医治啊，又赶鬼呀。哎，你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既讲道，讲得非常之清楚，又能够行神迹奇事，又能够医病赶鬼，大家就一定信吗？也不见得哦。主耶稣当年就很多人没有信他哦。 不仅没有信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说不是所有听到福音的人都会信的。啊，以赛亚曾经就这样这个发出这样的这感叹呐，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上帝派他去这跟以色列人讲话，可是他说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对不对？十八节，但我们传的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啊。然后下面他又引用旧约的话啊。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这段话是诗篇十九篇啊，第十九章第四篇啊说的话哈，就说这个其实上帝的声音传到了天下，哎，然后第十九节说，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意思说难道以色列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吗？啊，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们的恼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啊，接着往下看哈，然后再解释。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好，你看这个从十六节到 21节，你看完之后你整体有个什么印象呢？你好像觉得说，哎，这上帝是在向以色列人召唤呐，历世历代啊，就向以色列人召唤。这个就像这个21节说的哈，他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就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呼召。 啊，是历史以来历代借着先知啊，借着啊，这个主要是先知了哈，向以色列人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发出这个呼召哈，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一直悖逆顶嘴，啊，不愿意听，对不对？所以你的整体印象是，上帝在呼召一帮人，可是这帮人呢，却不听上帝的话。 当然不是所有不听了，就少数了啊，少数的人还是听的啊，但大部分是不听的，对不对？所以这应了十六节说，只有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啊。那这一段话呢，你看完之后呢，你就我看完之后就让我想到了第九章哈，讲到说上帝的拣选哈和这个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加尔文派哈。 这个加尔文派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上帝的呼召是这个，就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哈，叫 irresistible grace 哈，那我上次解释过，我就说这个观点是，这我觉得没有道理的哈，原因就是，不是说上帝所呼召的人都顺从他，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上帝的呼召，上帝从万民之中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如果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话，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这么多人抗拒上帝的恩典呢？如果说那上帝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一部分人，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为什么上帝还对所有的以色列人发出呼召呢？上帝为什么不就啊向那些能够信他的人发出呼召好了呢？那对那些上帝已经预定要下地狱的人？ 还发出这样的呼召，岂不是怎么说？不说浪费时间吗？这不是上帝不是在骗人吗？你本来没有想救我，你又告诉我福音，你是不是你不是说上帝在骗人吗？对不对？这个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并不是给所有人，只是给一部分人。这个说法就是我觉得没有道理，就在这儿。你看他这里讲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呼召，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 啊，分成那些预定接受救恩的和 预定没有接受救恩的，上帝的这个恩典是显给所有人，上帝的呼召是啊，让所有人都听到，对不对？好，那这里边呢很有意思的一个插曲哈，二十节说啊，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句话是说谁呢？你看前面讲到这个十九节讲到说哈，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啊，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要用外邦人来让以色列人嫉妒，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归回。所以你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思啊，为了拯救他们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上帝甚至用外邦人得救这件事情来惹动这个以色列人的愤恨，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嫉妒，因为嫉妒而重新归向神哈。然后呢这个二十节呢他说以赛亚哈，以赛亚书，你看这里边如果你看圣经的解释的话，会有这个告诉你说这段话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就是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那这显然是指外邦人，对不对？因为这个外邦人原来是没有寻求上帝的，只有以色列人才知道上帝，外邦人根本不认识上帝，对不对？他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就让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却向他们显现。这就指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对不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这段话，这句话你们知道是怎么应验的吗？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哈，真实的故事。他说听说一个这个一本书叫做《死海古卷》，对不对？《Dead Sea Scroll》《死海古卷》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我简单讲一下哈，就是1940几年的时候，这个那以色列，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很多旷野哈。圣经常常讲了旷野，这旷野是什么东西呢？什么地方叫旷野呢？旷野呢还不是沙漠 ，OK？ 我们常常看中东有很多沙漠，旷野不完全沙漠，旷野呢就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它不是沙子，就是那种中东特有的一种地质哈，长不了多少植被，很少的很小的这个草，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就是那么一片地，有山包啊，有山洞啊，有山谷啊，这个草很少 ，OK， 这叫旷野哈。那么这个有几个年轻小孩子去放羊，那中东地方很多人放羊，对不对？那放羊呢，这个两个小孩子羊就丢了一只，然后呢他去找，漫山遍野去找。他就不晓得羊会跑哪去，因为山上有很多山洞的，他就看到山有山洞，他就想说羊是不是吃草走迷路，然后掉到山洞里头去哈、啊，他就用石头丢到山洞里面，想如果是羊在里面打的羊会叫，对不对？结果呢就把石头丢在山洞里头呢，就听到嘣一声，这陶瓷打碎的声音。哎，他就好奇说这里边怎么有什么陶瓷吗？他上去看。上一看呢，就发现很多这个陶瓷罐儿。那么打开之后呢，看到陶瓷罐里面装的一些这个羊皮卷呐、啊，就是古人写字用的那个东西。古人写字不是纸啊，就是羊皮卷。我们看到那种，这个以色列的古卷那种一个木轴哈，然后卷的羊皮卷哈，就发现很多这种东西。那小孩子也看不懂这个什么东什么语言呢，因为就是这个。古这个希伯来文看不懂，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觉得好奇，就把这些古卷呢就是拿回去了，拿回家了。家里人也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是古董，不懂。就后来呢就这个卖到个旧货市场，这个东西是很古老的东西，但是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有什么价值也不知道，就很便宜，就卖到了旧货市场、跳蚤市场去了。然后呢，这个跳蚤市场收藏的人呢，买的人呢，也不知道什么，觉得这个反正是什么古件，
这是什么东西他也不懂，看不明白，有什么价值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在旧货市场摆摊卖。那么后来呢，就这个被这个叙利亚一个修道院的这个院长看到了，哎，他说这个东西，这个很古老哈、啊，这是他写什么东西不知道，他说这东西搞不好会有什么价值，那至于有什么价值他也不知道，他就很便宜就把这东西买下来了，买下来呢，也没有人认识，就放在了他们修道院很长时间，后来呢就有英国一个什么大学的校长去访问这个修道院，然后呢院长就跟他说，哎，说我最近在这个旧货市场买了这个东西，不晓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你能不能来看一看。这个院长一看呢也看不出个四五毛有来，不知道，不明白，然后呢说这么的吧，他说我倒是认识一个专家，他认识这个古希腊文化啊，不是古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化，他是研究这个东西，让他来看看能不能认识啊。然后呢他就找了这个人来，这个人就去了，就把这个东西就拿来，然后呢他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呢奇妙的是，当他打开这个有很多古卷，对不对，好几卷，他就随手拿了一个，打开之后呢映入他眼帘的第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他当时啊就是惊诧莫名，他说我的天哪，这个是以赛亚书啊，然后呢就如获至宝啊，就把这个都拍照下来，然后呢就找人都给翻译出来，才发现这些古卷就是啊这个以赛亚书。那么这个古卷上所记载的以赛亚书和当时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圣经的以赛亚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这个他就写了一本书，一会儿我把这个照片发给大家看一看，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 Dead Sea Scroll， 那这个封面上就是他拿着相机在照这个死海古卷，这么奇妙啊。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48年。1948年是什么日子呢？1948年是正好是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年。OK， 你说上帝的恩典多么奇妙。好，这张很简单了哈，我们就讲到这儿，一会儿我把这个照片发给大家看哈，然后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等我找什么网上的文章，关于四海古卷的文章，我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哈。